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9月14号到9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澳洲天国乐团亮相花节大游行，真善人理念深入人心。作者：澳洲大法弟子。9月16号至25号，春暖花开之际，是澳洲昆省东南部的著名花园城市图文巴市每年一度的花节。9月17号，阳光明媚，澳洲唯一的以鲜花为主题的花节大游行，更是庆典活动的高潮亮点。游行庆典活动由图文巴地区政府主持，已有62年的历史，是澳洲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花节庆典活动。法轮功已是第13年应邀参加此庆典活动。今年法轮功学员的方阵由法轮功天国乐团功法演示、龙舞、唐装、仙女和腰鼓队组成。中英文的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彩色横幅十分耀目。整个队伍长达上百米，来自悉尼和墨尔本的天国乐团身着蓝白色古装，威武雄壮，鼓乐震天，具有万马奔腾之势，庄严的乐曲响彻云霄。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佛恩圣乐的美好深入人心，腰鼓队整齐的鼓点声声震撼，把真善忍的理念植入人们的心田。观众们对法轮功的方阵报以热烈的掌声、喝彩声。沿途7-8个解说台通过高音喇叭向观众介绍着法轮大法及修炼法轮功的美好，人们赞许的点头致意，还有人禁不住高喊法轮大法好。大陆华商游人看到法轮功壮观的队伍时，他们的目光流露出惊奇与震撼，手中的相机、录像机不停拍摄，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法轮功学员们向他们热情招手，他们迟疑片刻后随即露出会意的笑容，也向学员挥手致意。法轮功学员参加南达科他州文化节。2011年9月10号，法轮大法学员再次参加了每年一次的美国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市道旁文化节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欢迎。法轮功学员的摊位设有法轮功创始人教功动作图及英文简介，摊位上还挂有写有英文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及中文真善忍的横幅。学员们不间断地演示法轮功5套功法，吸引了各种肤色、年龄、背景的人们的关注，来展位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学员们热情耐心地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是中国的一种传统佛家修炼文化，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是依照真善忍原则来修炼，学练大法对自己的身心、家庭及整个社会均有很大益处，人们被大法的神奇及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波兰学员中秋节之际在旅游城讲真相。2011年9月10号、11号，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法轮功学员来到波兰与斯洛伐克的边境城市扎科帕内，向那里的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扎科帕内市坐落在波兰最南端阿尔卑斯山脉塔特拉山脚下，因一年四季自然风光如世外桃源，使它成为波兰也是欧洲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当天法轮功学员清晨来到缆车终点站，摆好展板，支起展台后演示法轮功5套功法。慈悲祥和的练功音乐，平静优美的功法，吸引了游客驻足观看，很多人自己取真相传单，认真听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并纷纷在反对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因同时有多人想签名，征签簿就从一人手中直接传到另一个人手中， 几百张真相传单被游客自行取走。伦敦举办集会，庆祝一亿中国人参退。2011年9月10号，英国退出中共服务中心、英国退党大联盟等团体在伦敦中国城集会，庆贺超过一亿的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并呼吁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真相，看清中共谎言，加入三退大潮。一亿中国人选择唾弃中共，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历史时刻。20多位欧洲议员和英国议员去信去电，对中国人三退表达支持，其中有3位议员给集会专门发去了支持信，另有多位来宾到场发言，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中国人三退保平安。周末的伦敦中国城是英国华人的聚集之地，声援一亿中国人三退的集会活动吸引了许多华人驻足观看。议员发贺信表达支持，伦敦地区的欧洲议会议员杰拉德·巴顿在支持信函中说，共产主义早就应该被扔进它原本属于的历史的垃圾桶里，在那些它还存在的地方，它是依靠专制、暴力和镇压而存在。中国共产党本身甚至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它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维护它的成员的权利、特权和财富，它是套在中国人脖子上的绳索，直到把绳索去掉，他们才会自由。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成员正在脱离他，因为他们意识到他已经没有未来了，而他的过去只有耻辱。我们一定要向他们表示祝贺，呼吁他们尽他们的能力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和繁荣的中国。吕英华人说，退党是拯救自己，也是拯救中国。严先生在2004年就以真名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了中共，当天他专程赶来参加声援一亿中国人三退的集会活动。他表示，退党是拯救自己，也是拯救中国。他说，我在中国的政府机关工作了很多年，对中共的黑暗腐朽深有了解。我出生于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对中国底层的老百姓遭受中共当权者的压迫和欺凌深有体会，也深怀同情。只有中共解体，老百姓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心灵阳光，青春常驻，作者小莲。昨日单位的工人们问我，你究竟多大岁数？我们中有一个人说，你最多超不过25岁。我一笑说出自己的真实年龄，他们很惊讶。我说，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是法轮功修炼者，练功人本身就显得年轻，另一方面修炼人讲究不看重人间的好坏和得失，用一种最光明的心境随缘地看待一切。可以说最近10年来，我经历了所有人生中的悲欢离合与酸甜苦辣，但是无论我遇到再苦再难的事情，我都想得开放得下，从不发愁。我懂得人各有命，所以心中只有善念和坦荡。这样一来，我相对于同龄人而言年轻了很多很多。其实人间很多事情都不会随自己的意愿的，你再发愁也于事无补，所以索性将其彻底放下，用一种坦荡和随缘的心境来面对一切。人生在世，什么是自己的？我看健康和快乐的心境才是自己的。钱财名利和各种人情都是不可靠的东西，都像天气一样阴晴不定，都有得到与失去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何必为这些身外之物起落沉浮呢？无论遇到好事还是坏事，都用好的心境来对待，那这个人不是活得最有智慧的吗？人生百年，怎么活都是活，何必非得沉迷于那些对那些得失的感受中呢？工人们点头说，心里开阔一些，真的会对自己是最好的犒赏。其实也真的是这样，遇到苦和难的时候，你愁也是过，快乐的也是过。愁容易愁出毛病来，伤害的是自己的身体，何必呢？人生百年，转瞬即过，来一次也不容易，何不把快乐留住，把青春留住呢？当然拥有这番觉悟， 那就只能是真诚地修炼佛法，让自己的心开阔，让自己的思维通达于苍宇人间。
孩子的答案，作者大法弟子子弟。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每个孩子的心灵世界都是一个神奇的宇宙，对他们适当加以引导，不强加，不灌输，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尽到责任。他们常常会展现意想不到的聪慧，其中有些甚至不乏真知灼见。一、宇宙和生命的产生。当说到宇宙如何产生时，孩子们都说，猴子变来的，这是进化论。我说，这是某些所谓的科学家说的，不是你们的答案。我请他们闭上眼，入静30分钟，忘记任何杂念，想想平时老师讲的道理，用自己的大脑来思考这件事，然后教室里变得鸦雀无声，之后他们的答案完全变了。刚才非常美妙，我好像飞了起来，我绝不是猴子变的，人就是人，猴就是猴。有的说人是猿猴进化来的说法是在骂人，人的祖先怎么是一只猴呢？这不是在侮辱自己吗？我的祖先是神。有的说，我感到宇宙有边缘，宇宙之外还有更大的宇宙。其中有两位12岁女孩的答案最精彩，其中一个说，我认为有一位最慈善的高级生命，他是一个无名的人，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他拥有万能的种子，可以变化出无数种东西。另一个说，在非常久远之前，我们的宇宙白茫茫，没有生机，是最伟大的神用真善忍创造了宇宙万物，这是我在梦里一位美丽的圣母让我看到的情景。他还告诉我，地球上有一个地方最黑最脏，就是中国的一个大城市，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并且还要我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孩子。我请他们把自己的答案写了下来，保留至今。这个会让很多大人们感到茫然的问题，12岁左右的孩子却能给出清晰明确又蕴藏智慧的答案。二、水杯的实验。我有时会从证件周刊上选材上课，一次我请孩子们从教室外面依次进来回答这个问题，水杯怎么放能保持干净。结果是一半的人把杯口朝上，另一半的人杯子底朝上。孩子们兴奋急切地问，老师到底谁的答案对呀？我说，老师正要问你们呢。一位学生问，是不是谁的答案都对？我笑而不语。这时一名学生说，我认为谁的答案都对。我点头，其实没有对错。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孩子们踊跃发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人们必须互相尊重，说明人不能强加别人。我说，老师也这样觉得，生命之间应彼此尊重，那为什么有的人却在强加别人，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信仰呢？孩子答，这样的人自认为有权利，容不得别人和他不一样，强加别人是因为他们太妒忌，妒忌心导致生命之间无法平衡，无法互敬，而且还强加人。这完全是12、3岁的孩子自己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天真之中却透出真机。三、关于牛粪心理。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测验，请人们做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发现人们对自己评价非常高，认为自己聪明漂亮又优雅，可是在别人眼里却对他评价很低。就像苏东坡取笑禅师，我看见自己像佛，看禅师像牛粪。我发给孩子们一个表格，也请他们做这个测验，在表格里写出心里话。我们花了大约40分钟，交卷后正赶上放学，孩子们表示期待等不到明天。我说，老师也拿不准结果呢。他们走后，我静静地看着，我的心被感动了。整体看，他们对自我评价虽然比较自信，但并不高，透出一种谦虚，然后对其他同学却表示欣赏、赞美，甚至写出本人根本想不到的优点，比如对自己个头瘦小有些自卑感的安吉，其他同学却认为他很英俊、有智慧，我是他的粉丝，喜欢他的善良、可爱。第二天，我把答案念给他们，孩子们幸福极了， 小脸红扑扑的14岁左右的少年已经非常有自尊，这时都看起来非常优雅有礼，每个人都体会到给别人带去快乐之后的幸福。然后我采访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孩子们说，我们心里有真善人好，那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对宇宙真理的认同净化了孩子们的灵魂，完善着他们的品格，并开启他们的智力。以这几年的教学来看，孩子们不仅仅是道德提升，在写作能力、英文能力、艺术修养方面，因为写作我们有时会结合书法、绘画和传统音乐来上，当然也包括学习成绩各方面的提高非常明显。很多所谓的差生来到这里之后，奇迹般的取得优异成绩，也有原先说让爸妈孝敬儿女的孩子懂得体谅父母，主动做事，让家长非常开心。其实在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里讲到，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当孩子们知道宇宙的真理，记住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字，就如同在心田里种上了一颗最珍贵的种子，当然就一定会开出最美丽最灿烂的花朵。
网开一面画古今，作者郑欣然。商汤是商朝的开国明君，他敬天信神，秉性仁德，爱民如子。史书上记载了一段汤网的故事，说的就是商汤网开一面的历史典故。有一次商汤来到城郊巡视，看见郊野四面张着罗网，张网的人祈祷说，愿从四面四方飞来的鸟都进入我的罗网。商汤听了说，哎，你这不是要赶尽杀绝吗？这过于残酷了吧，你只留一面网就好了。于是把罗网侧去三面，让张网的人祈祷说，想往左边走的就往左边走，想向右边逃的就向右边逃，不从命的活够了，任性的就自己进我的罗网吧。商汤的网开一面在百姓中传开，这样的仁德连鸟兽都能受到他的恩惠，可见他是个和善仁慈的君王，我们应当一心一意地拥戴他。诸侯听到这件事，为商汤的仁义感召，陆续有30多个小国归顺商国。商汤的网开一面是他的敬顺天命、天性贤德的本性使然，以对天地自然不可妄为的态度履行君王的职责，由此得之所至，民之所向。生命是可贵的，造物主开辟了人类繁荣的空间，当然对万物生灵有着无言的垂怜和规矩。在历史的今天，网开一面这个词在中国，在当下所涵盖的对生命的大善大忍，以致更神圣的生命慈悲，使我们有必要都来关注我们的命运与网开一面的珍贵机缘。中国曾是神眷顾和传播文化的主要地方，中国人称自己的家园为神州，是神的国度。在远古时代，人神共存，在神的引领下，人们直接奔人体、生命和宇宙去研究探索，留下了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中医、汉字和预言等辉煌的成就。历史上慈悲世人的神佛下到人间救度众生，留下来许许多多神迹，奠定了敬天敬神、珍惜生命、重德行善的文化内涵，共同缔造了独具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华神传文化，也叫半神文化。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天地融合，相依相存，天道不变，循环有矩，地循天时，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五千文明源远流长，民族生生不息。然而近百年来，共产幽灵操控中共肆虐中华， 形成一股违背自然、违背人性、违背天理的世间邪恶力量，造成了无数的痛苦和悲剧，将人类文明推到了毁灭的边缘。中共在扼杀传统文化与掏空道德信仰之后，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道德诚信全面崩溃，政治腐败，社会不公，买官卖官，贪赃受贿，媒体钳制，造假猖行，人权与生态环境高度恶化，乱象丛生，中国危难的毒根中共，反宇宙的极恶势力，其逆天叛道的种种恶行，已是天怒人怨，必遭天惩。法轮大法修炼者不惧中共高压迫害，始终坚持告诉人们真相，目的是挽救被中共毒害和变异的芸芸众生。天灭中共是天意，也是历史的必然。快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一切组织，危难来时才能保命。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是千古以来第一次把宇宙的佛法告诉给了人。修炼的人依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心性，重德向善，可以达到生命返本归真的境界。法轮大法已在世界六大洲100多个国家弘扬，挽救和提升了人类的道德。法轮大法是正法，世界需要真善忍。神佛慈悲于人，网开一面，给生命以机会，天理昭彰，善恶必报，天灭中共，天象已显。可贵的中国人赶快从精神上决裂中共，从组织上退出中共的一切党团队组织，心存真善忍，牢记法轮大法好，是顺天意而行的明智之举。网开一面体现出的是神佛对生命宏大的慈悲，不计历史上的一切过往之过，只要在正邪混淆的历史关头还能心存善念，选择真诚善良、宽容和忍让，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即可有美好的未来。人间一大意象提示，优昙婆罗花在世界各地先后出现。据佛经记载，3000年一开，花开之时即转轮圣王下世正法度人之时。另据慧灵音译记载，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身，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这些花都在曾经的法轮功练功场所及法轮功学员家里或寺庙里出现。如今佛陀在佛经中留下的预言果已应验了，优昙婆罗花通体素白无瑕，超凡脱俗，非人间之花，出现在佛像、钢管和铁丝，无水无土地环境及植物的茎叶上。网开一面是神佛一再慈悲于世人，在大难即将来临之前一再慈悲的呼唤，快快找真相，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明白真相，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是当今世人的当务之急和是否进入未来的关键。
优昙婆罗花再现梅窝。根据佛经记载，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再现离岛梅窝。关女士日前路经大地堂春时，偶然再发现盛花，她欣喜不已，这是她第三次在梅窝发现盛花。关女士说，昨天路经梅窝大地堂外，路过村边的一个花圃，发现在灌木的种子上有一束优昙婆罗花，共有28朵花蕊，清透雪白，我十分欣喜，遂带回家放置。据慧林音译卷八所提到，优昙花梵语古意俄略也，梵语正云乌昙婆罗，此云祥瑞灵异天花也，世间无此花。花若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 感得此花出现。而根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是一种特殊的花，当年释迦牟尼预言此花3000年后开启，花开之日即是转轮圣王在世间出现之时。
奇门王的弟子修大法，作者鲁和。田青的师父叫奇门子，精通易学术数奇门遁甲，民间称他奇门王，在全国只收了7位弟子。田青在部队时有一次随首长登泰山，在中天门遇到一位微着脚的老人，他背着老人下了山，老人十分感激说，谢谢你，我叫奇门子，云游天下，四海为家，送你一本奇门遁甲，可使你终生受益。田青在奇门子的指导下，几年后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易学专家。1975年，田青从部队转业，回到湖西田集镇，他运用自己所学的易学知识，为人预测吉凶祸福，无不灵验。晴空万里，村民正忙着晒麦，田青忽然对大家说，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请大家赶快收拾麦场。太阳高照，无一丝云影，大家笑着没有理会。刹那间，西北天空乌云滚滚，一场疾风暴雨席卷大地，人们惊呆了，这田青真神了，从此人们都叫他田半仙。1998年夏天，田青到某县城走亲戚，在一个广场亲眼目睹了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宏大场面。他看到整个广场被红光照着，一片红，上空有无数神佛在看场，五彩缤纷的法轮满天飞旋，天女将鲜花洒向大地。这时的田青仿佛到了天国世界，全身无比舒适，多种慢性病造成的疼痛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在一位大法弟子的指导下，他不由自主地学练起了法轮功。晚上，田青同往常一样点起3柱高香，跪在地上说，师父，弟子求您指点。瞬间，一位须发半白的老人从门外飘然而至，高兴地说，田青啊，你是幸运的，终于得到大法了，我衷心祝贺你。正法即将结束，修炼时间不长了，你要抓紧啊，我们师徒之间的奇门之缘到此结束，你要在法轮圣王的呵护下精进实修，直至圆满。田青流着泪再向奇门子叩头，奇门子不见了。田青从此以后成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
大法真相，世人觉醒，即法轮功学员陷冤狱，民众明真相，挺身相助。河北省法轮功学员周向阳因坚定自己的信仰，于2003年5月被中共政权冤判9年，并被关进天津港北监狱。多年来了解真相的民众敬重周向阳的为人，纷纷挺身相助并支持法轮功。周向阳出生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马驼店乡，大学毕业后在天津铁道第3勘探设计院工作。他修炼法轮功品性出众，是乡亲们的骄傲。2003年5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周向阳被中共政权冤判9年，并被关进天津港北监狱。在那里他遭受了多种酷刑折磨，身体极度虚弱。2009年7月，周向阳保外就医，回到昌黎老家调养身体。今年3月5号，周向阳又一次被关进港北监狱。现在周向阳一直不吃饭，生命随时有危险。妻子公开信揭露真相，众乡亲联名为周向阳申诉。听到周向阳生命随时有危险的消息，周向阳的妻子李珊珊心急如焚，凛然写下自述体公开信，一对年轻人的苦难经历，7年等待，9年冤狱。 投诉到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司法部门，为丈夫申诉所遭受的冤狱与酷刑。公开信后来在大纪元等海外媒体转载，公开信在马陀电箱迅速引起很大震动，众乡亲挺身而起，联名致信政府，为周向阳申诉。最后共计1495名村民在申诉书上签了名。据知情人士介绍，乡亲们在看完公开信等真相材料后大为震惊，他们没想到周向阳竟遭受了如此残忍的酷刑折磨，好多人看后禁不住流泪。八月中旬，在周向阳家属的提议下，乡亲联名致信政府，为周向阳申诉，村民纷纷踊跃签名，在很多地方几乎是全家人都签了名，还有的村民招呼周围的人都过来签名。一个中年男子说，向阳媳妇儿写得真好，我干完活儿回家就看，都快背下来了，我们全家都签了名救向阳。村民们在申诉书中写道，从他周向阳身上体现出来的那份纯正、善良、坚韧，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应该随岁月流逝而失去的，那是我们的立命之根。他没有犯罪，不应该被关在监狱里。在申诉书中，村民们也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的看法。法律并没有定法轮功为邪教，信仰法轮功、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村民交口称赞，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最近大纪元记者在马陀电箱做跟踪采访，说起法轮功，许多村民都交口称赞。两位60多岁的老年夫妇对记者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共产党没几个好人。一位中年妇女说，以前报纸电视都说练法轮功的人不正常，是精神病，又杀人又自杀的，这些事我们这里的练法轮功人都没有，他们都很好的，在家里孝敬父母，对别人也很好。还有一对中年夫妇和周向阳的家住同一村，他们抢着告诉记者，如果都练法轮功，就可做到夜不闭户了。弱女子风雨同舟，震惊监狱，遭报复劳教，不改初衷。在周向阳第一次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关进港北监狱时，李珊珊与周向阳还没结婚，仅有三面之缘，手都没牵过。因为仰慕周向阳德才兼备，李珊珊勇敢地选择了周向阳。从周向阳第一次被关进监牢起，李珊珊就勇敢地站了出来，与周向阳风雨同舟，共度劫难。李珊珊在公开信《一对年轻人的苦难经历》7年等待9年冤狱中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为了李珊珊的安全，李珊珊的父亲曾想方设法要求女儿中断与周向阳的关系。为了给予周向阳支持，李珊珊心无旁骛，始终坚韧地等待周向阳的归来，这一等就是近7年。在这期间，为了能以亲属的身份到监狱探望周向阳，李珊珊郑重地向监狱申请与周向阳结婚，震惊了整个监狱。最终她得以未婚妻的身份探望周向阳，李珊珊为此发自心底的愉悦。与此同时，李珊珊还不断地为周向阳申冤，因此遭受恐吓报复。2006年1月，李珊珊被冤判劳教1年3个月，遭受了劳工奴役和暗无天日的寂寞煎熬，但李珊珊始终不改初衷。全家修炼受迫害，远亲近邻雪中送炭。在周向阳遭受冤狱后，远亲近邻都向他伸出援助之手，雪中送炭。据李珊珊公开信讲述，2009年7月28号，周向阳回到昌黎老家调养身体，同事们见到他都很高兴。有一位同事非常佩服周向阳坚韧不屈的精神，拿出很多钱要送给向阳补贴家用，周向阳没有要。周向阳的家人都修炼法轮功，10多年来周向阳一家人都生活艰难。10月26号，周向阳和李珊珊正式登记结婚。他们本来不打算举办婚礼，可乡亲们一直敬重这个法轮功家庭，都主动过来帮忙，给他们欢欢喜喜地办了喜酒。那天远亲近邻欢聚一堂，好不热闹。
因树而是命人。唐太宗曾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实在是一棵好树啊。宇文士集从此就不断地逢人就赞誉这棵树。唐太宗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很严肃地对宇文士集说道，魏征一直在劝我要远离奉迎阿谀的佞人，我却不知道佞人是什么样子，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你就是佞人啊。宇文士集听了，立即就向皇上叩头谢罪，惭愧不已。
为天理忘恩负义，应誓言转生为狗，作者童心。元朝天顺年间，江南苏州府吴曲房有一个叫施济的人，生平乐善好施，年近四十还无儿无女，许下愿心，如生下儿子则愿捐300两银子为观音菩萨修盖殿宇，平时诚心念经不坠。3年后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施桓，亦即不忘还愿之意。夫妻二人欢喜异常，施济与妻子严氏商量，决定带300两银子到虎丘山水月观音殿上去烧香还愿。他来到观音殿，正要把银子交给主事僧，忽然听到殿外传来哭泣之声。他急忙跑到殿外，看见一位中年人边哭边往涧池走，要跳水自尽。他赶忙跑过去拽住，一看原来是少年时的同窗学友，名叫桂富武，询问他为什么要寻短见。桂富武说，原来我以种地为生，有房有田，生活还可以，后来听信了别人的话，弃农经商，用房产和土地抵押了300两银子做经商的本钱，结果赔了个精光。债主李平章来讨债讨利，把房子土地和一妻二子都还了债还不够，还逼着我到亲戚家去借，我借着无门，只好投水自尽，一死百了。说着又哭了起来。施济听了，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携带的300两银子送给他去还债。贵父母接过银子，千恩万谢，表示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恩公。随后又跑到观音大士像前诚心祷告，恩人的救命之恩，倘若今生不能报答，来生愿做犬马报答。祷告完毕，欢欢喜喜地告别施济还债去了。随后施济向主事僧说明了原因，第二天又凑足300两银子如约送来偿还愿心。又一天，贵父母领着妻子孙氏、长子贵高、次子贵乔来拜谢恩人的搭救之恩。施济见他一家团聚，心里十分欢喜，便摆酒做饭殷勤款待。席间听说他一家既无住处又无生活出路，便慷慨地说道，为人须为彻，我村外有一个桑枣园，有田10亩，房子数间，你们到那里居住，若勤于管理耕种，便可维持度日。贵父母一家人听了更是千恩万谢，并表示绝不忘恩负义，否则来世转生犬马相报。严氏听说这时孙氏已怀孕5个多月，双方商定如果生下女儿，两家愿结成儿女亲家。酒足饭饱后高兴地离去。到贵家移居之日，施家又送些高米、钱物等东西，贵家更是感激不尽。9月初，孙大嫂果然生下一女，严氏更是经常送米送肉，两家情好日深。却说贵父母一次看到一只白鼠钻到院中的银杏树下的洞中，夫妻二人便用铁锹挖掘，意外在地下的坛子中得到1500两银子，实际上是施济的父亲在世之时见儿子仗义疏财，怕把财产弄光而埋下的数处金银之一。在90多岁时，一天他在睡觉中过世，没来得及告诉儿子。贵父母夫妻二人丝毫没有声张，而是默默地带了1000多两银子到会稽的一个亲戚处，在那里置买了田产，每年都以探亲为名到那里收取租利，几年下来已成了一个大财主，并把住房也买下了。平时一家人都穿着旧衣旧裳，丝毫不露出有钱的本相，把施家瞒得铁桶般相似， 还照常给贵家送东西。不觉又过了三年，师姐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医治无效去世了。贵夫五夫妻商量，这是个脱身的机会，便拿了一只鸡一壶酒同到师家吊唁。贵夫五拜祭过了先回，孙大嫂对严氏说道：我一家多亏你们旧帮，朝夕感念，犬马之报尚未少身，今恩人身故，我们不敢再久占房产，决定到别处去谋生，姻亲之事也休再提起，今天就告辞。严氏百般苦留不住，只好流泪送别。贵家搬往会稽居住，恍似开笼放鸟，一去不回。再说施家，因施计乐善好施，家中早已空了，又经这场丧葬之费，不免欠下一些外债。加之严氏虽贤德有余，但才干不足，孤儿寡母逐渐把田产卖光，资财倾尽，不能度日。吉人天相，恰好这时施计当年的一个名叫知德的同窗好友，现在辞官不做归乡，听说他家的遭遇后前来吊唁，见他家一贫如洗，不觉潸然泪下，此后经常送钱物帮助，随后又把女儿许配给了师桓。知德当初为官清正，也没有什么积蓄，哪能担得起两家的开支。后来听说施家当初对贵家的恩德，又听说贵家在会稽发了大财，就劝师桓母子去求助，盘算最差也能要回那300两银子。可是到了那里却没能如愿，师桓把母亲安顿在殿中，自己先后到贵妇武家去了3次，见他家高堂大厦，主仆衣冠华丽，但对自己却非常冷淡，好像陌路人一般。最后说看在父亲施计的情面上，给了20两银子。母亲严氏托贵家的熟人去要当初的300两银子，孙大嫂却矢口否认有这回事儿，说是施家穷疯了讹人，让施家拿出欠条为证才能给银子。母子二人白跑了一趟，严氏夫人气病交加，含恨离开人世。师桓含痛含恨发送了母亲后，不但家贫如洗，而且欠债很多，岳父要女婿搬到他家居住，真是善有善报。在拆祖父当初的住房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帐篷，里面记载着几处埋银子的地点，他同岳父一起果然挖出了这几处银子，累计有数万两，只有桑枣园银杏树下的坛子是空的。师桓喜出望外，还上了欠账后又重整家业，成为当地首富，把岳父母接到家中奉养。再说贵妇武为富不仁，忘恩负义，终于招来恶果。他花巨款到京城托人买官被骗，他决心要杀了骗他的人出气。当夜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妻子儿子都变成了狗在施家还债。他大惊问妻子，妻子告诉他，难道你忘了观音殿的誓言了吗？你和女儿阳寿完了的时候也得到这里来还债。他从梦中惊醒，知道自己被人骗是自己忘恩负义必得的报应，所以他就放弃报仇了。他匆匆回到家中，见院中放着3口棺材，问痛哭的女儿，才知道二儿子贵乔在外面吃喝嫖赌偷钱，在外挥霍，并私下把田庄卖给了万总管，几天前害痨病而死。长子贵高找万总管去评理，被活活打死。妻子痛哭两个儿子过度，也得病而死。贵妇武只好卖了仅剩的一点家产，埋葬了母子3人，而后就变得身无分文了。这时他才想起女儿与施家的婚姻之约大有悔过之意，生怕将来转生为狗还债，决定要把女儿送给穷小子施桓，以见前言并赎罪。他领着女儿来到施家一看，深宅大院，今非昔比。他几次让家人通报要见主人，施桓因痛恨他忘恩负义，气死母亲，所以拒不相见。后来在妻子和岳父的反复劝说下，才纳贵氏为妾，并收留了贵妇武。一天，3只小狗突然跑进房来，叼住贵妇武的衣角，十分亲近，似有千言万语要说。他见那大点的狗身上有一个白点，和自己梦中见到的妻子变得一样，于是 他更相信善恶有报的事了。他同女儿说了此事，女儿也信以为真。从此以后优待三只狗，并经常诵佛经祈祷。一天，女儿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和两个哥哥前来辞行，感谢他诵经超度他们，提前转生。第二天发现三只狗果然都死了。自此，释迦主人更加慈善，妻妾十分贤惠，全家美满幸福，子孙繁盛贤达，亦有发科登第者。正是忘恩负义复难偿，母子三人短命亡，兑现誓言转生狗，方晓天理难违抗，悔过自新可免祸，行人不善福自偿。奉劝世人行善事，皇天不佑负心郎。摘自于《警世通言》。通过贵妇舞的实例，很自然地想到那些在当世曾经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及居委会、乡村的所谓执法人员，如果能够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将功补过，善待法轮功学员，以后也一定能够遇难成祥，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千万莫错过这生命得救的良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